所以我劝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或者年长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一定要用最好的头脑、最清楚的头脑、最集中的头脑来把这一段先要掌握住才可以。因为只有你这样掌握住的时候，然后圣灵才能够把已经在你里面储存的这些事实和对称然后吹上气，这样的话神的话就活过来。那么这样的话，你们对于这个曲，对于这个约拿书就清楚。所以这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假设现在你们我想大体上大家对约拿书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印象，所以我想我们很简单的这样说一下。你如果来读这个约拿书，很自然的，你这四章是分作两部分，第一章、第二章是一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一部分。那么这个两部分的分法是自然分开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三的第一节跟第三节是相对的。而且你们看啊，第一章是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这是头三节。那现在又来读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你看这两段的记载是遥遥相对，前面使约拿躲避耶和华，后面呢使约华照着的话话往尼尼微去。所以头三节呢就开启了头两章，第三章的头三节呢就开启了第三章跟第四章。那这点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意思就是说这三节圣经啊就像两个领子一样把两个衬衫提起来，这样像两个领子一样就把约拿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第三章跟第四章呢就提起来。我想我要这样的着重的原因，因为我们晚上是讲怎样读圣经，我相信早晨我们读约拿书的就几乎是一个示范的方法，给大家看说我们如果要读圣经的话，你首先要把这个事实抓牢才可以。你看这两个是遥遥相对，那不止这样，现在你会发现呢，第一章跟第三章是相对，第二章跟第四章是相对。我想我们这里没有图啊，如果你有图的话，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用头三节开个路。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第一章跟第三章相对的，而且呢第二章跟第四章是相对的。我想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啊，这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叫以色列，神叫约拿往东还是往西啊？神叫他往西啊，我想尼尼微是在西边，结果呢他往东边去，神叫他往西他就往东，那这是约拿。那么结果呢神就安排了一条船神就安排了个风，就是起了风了以后呢，结果我们知道是，然后呢他们就被丢到海里面去，被丢到海里面去，然后神就安排了鱼，结果呢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那么第二章当然讲到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鱼腹里面的祷告。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看见约拿呢就顺服神了，结果就到尼尼微去，就把那个神所吩咐他的话就传给尼尼微。结果我们知道这是有历史以来一次最大的悔改，外邦人悔改，从上到下他们披麻蒙灰归向我们。那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呢，结果我们看见说约拿非常的不喜悦，约拿不只是先知，而且是个生气的先知。然后呢神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就是死我发怒也是有理。那么最后呢，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一直到最后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你知道神就安排了什么，神就安排了披麻，然后呢神又安排了虫子，神又安排了风。那么你知道当他在那里看整个的城啊到底神有没有毁灭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就让一个披麻一下子长就越过了他的头，就叫他脱离苦楚。所以不要忘记了，很多人呢只知道约拿书啊，这个金鱼是神迹，他们忘记了披麻也是神迹。很多人读圣经只读到金鱼，没有很多人读在他的环境里面只看见在鱼肚子里面，他没有看见神也安排披麻的。那么等一等呢，第二天呢，神就安排另外一只虫啊，就把这个披麻收回去的。 这个明明是神给的祝福，也是神给的恩典，神怎么把恩典拿走，神怎么把祝福拿走？那是一只虫。然后呢，现在安排大东风，结果这个时候啊，你知道他要求，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要好。这是约拿，他是先知，但他说这样的话。然后神就安慰他，神就对他说话，他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12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不爱惜？所以大概的故事是这样，我想过很简单的，你很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是这样的一回事。但是你看见呢，这个第一章跟第三章为什么是遥遥相对的呢？因为第一章跟第三章啊，都是讲到不只是约拿一个人，约拿碰到一帮人，碰到一群的人，而这一群的人都是外邦人，你还记得吗？在第二章里面，他在哪里碰到这些外邦人呢？碰到这些这个不是犹太人呢，他们在船上，这个船呢是往他斯的船，他斯是在西班牙，所以呢，如果你往西班牙去，你要经过大海，而且这个船呢是每3年来回一次。这个不是很普通的一只船。那么如果这一次约拿不是跑到那个船上去，他不会碰到这么多的外邦人。结果呢，很稀奇的一件事啊，当这些人外邦人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约拿在做什么？约拿在睡觉。你知道这个就代表今天基督徒的光景。你很稀奇，在你我没有想到的，有人已经得救了，已经有人祷告，我们认为这些人最没有希望的，这是约拿的感觉。结果有一些那些外邦人向神呼吁，这是第二章。到了第三个和第几？对，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三章呢，你看见约拿也碰到一群的人，不过这群人比刚才那群人更多了。这群人是哪里的人呢？这群人是尼尼微里面的人。那么你知道的，第二章里面呢，从船长开始，一直到水手，他们都向神呼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你看见从尼尼王王开始，一直到牛群和羊群，你知道啊，不光是这个人进食啊，连牛和羊都进食啊。这个牛和羊一进食，肚子一饿，它就嚷起来，一嚷起来就变成他们的祷告啊。他们就好像全国在那里悔改说，说求神能够转回他的心意。所以就是呢，你知道这是全世界圣经里面记载非常特别的一次的特别的一次的这个，你知道一个大的复兴，或者说特别一次大的悔改，那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的话，你看见这两章呢，通通是很多人在那里很热闹的，而且很有果效的。那最奇妙的不是犹太人悔改，是外邦人。那这点你一定要抓住啊！如果这点没有抓住的话，等一等，你读约拿是根本就读不懂的，这点非常要紧。那么第二章跟第四章呢就不一样。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约拿是单独的在一肚里边与神有交，不是公开的，这里没有热闹，是约拿在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反正是在鱼腹里面，那是他向着神的祷告。与主之间的交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热闹，没有多少人。神把他不是关在一个山上，神不是把他关在一个地方，不是关在内室，神把他关在哪里？关在鱼腹里面。就在鱼腹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弟兄姊妹，那真是把人带到至圣的祷告。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是不一样。但是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挤到像鱼腹里面那种光景的时候，那个是从我们的深处，那个祷告要达到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看四周围的人，没有别人，连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都不了解这个情况。那这个是神给约拿的，这是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第四章也是一样。第四章你看见是谁跟谁之间的对话呢？也是约拿跟神之间的。那么很有趣啊，你们如果读两，你读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说约拿在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等等等等，下面下去了。那么第四章呢，下面说约拿大大不悦，且生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怎样怎样怎样，就下去了。那这个对比很有趣的，第二章是一首歌，第四章呢是一个埋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有的时候你里面很喜乐， 有的时候甚至你在黑夜的时候夜半的时候你还能唱歌，像保罗跟希拉呀，特别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好像特别属灵啊，这个人好像特别超脱啊，特别有一种寻道者的灵啊，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能够唱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拿不止在鱼腹中祷告，也是在鱼腹中唱诗的。这个人你看，当他在鱼腹中祷告，而人来看他是最低最低的，因为他到了深渊了，在人来看他是被提升到最高最高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鱼腹里面能祷告能唱诗，在属灵上来说我们乃是被带到很高的地方。但是很稀奇，你有没有几位，你有没有想啊，很稀奇的，这个地上的东西啊，如果啊地上的东西很多东西很保险，但属灵的东西好像不大保险，你刚刚好像在天堂，刚刚在能够唱诗啊，结果呢现在不在鱼肚子里面，现在什么呢，现在特别在你工作很有成就以后，你看看，我相信我们今天最大的祷告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整个台湾的宝岛各个从上到下都像尼尼微的故事原来是最好了，所以你想有很多姊妹们摆上祷告，很多弟兄姊妹摆上祷告，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功成名就了，那应该我们喜乐的时候，就很奇怪，这个约拿大大的发怒生气，大大生怒，所以现在呢他就把他的不满意，把他的脚困扰来告诉谁，因此呢你看见没有，前面的是一首诗歌，后面的是一个埋怨，但有一点很宝贵的，他这个苦水是吐在神的面前，不是吐在人的面前。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埋怨难处在什么地方，他们不是单单的吐把他们的苦水堵在主的面前，他们是吐水是吐在所有以色列人的跟前，所以那个就得罪神。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委屈的时候，每个人对于神的带领和神的智慧是不明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我能不能堵苦水，我们可以堵苦水，问题在这，你周围有没有人，还是你已经把你的苦水告诉你丈夫了，告诉你妻子了，告诉你同学，告诉你的父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拿是一个堵苦水的。当然我们要承认像这是他的失败，我们没有称赞他，但是无论如何你读第四章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约拿在这是单独，是单独的与神面对。所以让我们记得第一章跟第三章，你看见约拿和他所帮助的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是他本来不要帮助的，是神把他带领到一个地步，他无意中就帮助了他们，那就是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虽然他有这样伟大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他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而那个交通的地方，一个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在鱼腹中，一个在城外，一个叫他能唱诗，一个叫他发怒，但是他发怒在神面前，然后呢我们看见神没有放弃他，神安慰他，神也勉励他，那这些话我想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这个交通，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很清楚的领会。那不止这样，你读第一章跟第三章的时候啊，有一个字非常要紧，在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宣告和求告都是一个字。那么你知道这个先知，这个第一章，我们如果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的话，特别读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个呼喊在原文是宣告的意思，宣告是这个字。那么这个字不只在第一章有，第三章也有，第三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也是宣告。所以你看这是宣告。还有呢第四章第四节，那么当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也是宣告。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约拿的宣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可以说是第一章跟第三章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但这个宣告有反应的。那么第一章有反应，第三章也有反应，那第一章的反应在哪里呢，你读第一章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个求告是宣告的，跟宣告是一个字。 所以这里你知道一个外邦的传主来告诉这一个跟随主那么多年一个先知，告诉他说你要起来，你是沉睡的人，为何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么还有呢，第十四节也是一样，第十四节呢，他们便求告耶和华，也是一个字。那这个是指着不是先知这一部分，这是指着外邦人这一部分。那么同样的呢，你看见第三章也这样，第三章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定死，你看这也是外邦人做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读第八节，第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那个也是宣告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这两段圣经的话，你看第一章第二章他把很重要的词都放在那里，一面是约拿宣告，另一面呢我们看是外邦人宣告。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周密的一种对称的情形，我想我把这点讲出来简一点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点，如果你从约拿书第一章你从第四节开始看，你一直呢看到第十六节，你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最中心的一节。那个最中心的一节什么呢？这最中心的一节就是说，这句话是神要什么呢？神要约拿说的，但是约拿一直不肯说的。结果最后呢，他非说这句话不肯。那这句话什么话呢？让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上至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来，让我们记得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章的最中心的一句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最中心的一句话呢？让我们记得圣灵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很奇妙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叫做什么呢？这个结构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哈。这样子，我大家都看过同心圆，对不对？同心圆呢是从外面慢慢往里面，慢慢往里面，慢慢往里面，到最当中呢是什么？是中心。那这里有一幅图画，就像同心圆一样，不过不就像这样，所以有这边也有这边。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两边如何慢慢慢慢往当中来集合。那么这种对称是从哪里开始？从第四节跟第十六节开始。所以现在你们注意啊，如果你比较第四节一直到第五节的第一部分，和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第一部分，我盼望大家都能够清楚。这个是表示这个是两个，一个在头一个在尾，对不对？那你把这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这里一面讲到技术叙述，另一面呢也讲到他们的恐惧。那这是两个，我想我们或者很快读一下好不好？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第一部分，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于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那这是这一部分。然后你看第十五节呢，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在狂浪中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见这两个是相对的。然后你再往过来的时候，那就是第五章的第五节的第二部分，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经下到底舱，就是我们要，因为这个第五节你要把它分成三部分，那是等于第二部分。和十四节你们注意一下，第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你看这两个都是讲了随手的祷告，上面一个跟下面一个。好，我们再往前推，就是第五节的第三部分跟第六节的第一部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约拿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么还有呢，和第十三节，然而那些人尽力荡桨要把船靠拢，船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两个都是叙述一件事情。然后呢，第六节后部分呢，就是说起来，就是这个船主说的话，说是船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你们。那我们的这是船主的话。
到了十二节呢，你看见他们对他对他们说，这是约拿的话。所以你看，这又是两个遥遥相对的。然后呢，我们再读第七节的第一部分，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然后我们读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你知道这都是谁的话？都是水手们的话。好，那么再下来你读第七节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个就是那这个第二部分和第十节的第三部分，这两个又是叙述。然后我们读第八节，第八节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着谁的缘故？你倒是随手在讲话。然后第十节的第二部分，那么你看见他们就害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看这又是随手的话。那么现在呢，这样我们就来到最中心的部分，那是第九跟第十节的末了遥遥相对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敬畏和惧怕又是相对的。所以如果你看在这里，你看第一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慢慢慢的头跟尾相对，头跟尾再相对，你们回去仔细读的话，最后呢就集中在那个集中点，那个中心的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九节跟第十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话乃是神要约拿说的，那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一章非常中心的一个部分。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可以说是对称的另外的一个表现。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比较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发现同样的有一种平行的情形，像两个平行线一样。你若注意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那么第二章当然是讲到他的那首诗，约拿在鱼腹里面那首诗，那个诗呢就描写他整个的经历。但是很有趣啊，他那首诗啊就好像就是重复第一章整个的过程一样，所以这个大家盼望能够记得。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是包括四个步骤，我们如果读第一章的话，你很明显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是危机，第二个是祷告，第三是释放，第四是敬拜。你如果去读第一章的话很清楚，先有危机，因为危机了，结果就是我们很好的转机，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就开始祷告了。那一直祷告，结果我们就从环境里面得到释放，那因着环境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呢我们就低头向神敬拜。所以这是基础很重要的四个步骤。那这是第一章。你如果读第二章，读到这个约拿的诗的时候，在特别在鱼肚子里面，你不要忘记他在那里所用的话都是诗篇里面的话。所以你如果仔细把第二章分析过的话，你看见刚好也是四个过程。哪四个过程呢？危机，然后祷告，然后呢释放，然后呢最后敬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啊，这个第一章的末了啊，那些人就指的那些外邦人在船上的水手，对不对？他们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下面做什么？献祭，还有呢许愿，两件事。你知道当我们真的被神释放了以后啊，我们一定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奉献，一个就是许愿，对不对？那么现在你们看第二章，你们读到第二章，特别是读到末了第九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约拿怎么说呢？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你看这是献祭。下面怎么说呢？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所以第一章的末了是信什么？是奉献，是献祭，还有许愿。那么第一章的末了，约拿那个经那个诗最后也是献祭和许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四个步骤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敬拜。而敬拜所包括的，不止我们到礼拜堂做礼拜所的，不止只说像今天这个或者阿拉伯人他们把整个人匍匐在地所的，在圣经里面的敬拜是包含两个元素的。一个元素是献祭，就是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神，不是十分之一，乃是十分之十，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神，这是献祭。第二就是许愿。献祭和许愿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敬拜。所以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那阿拉伯人还是向着麦加一天好几次的祷告，这样夫妇和敬拜。那么今天基督徒们不是像他们那样，那基督的敬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献祭和许愿。那这个献祭和许愿是怎么开始的？是先从危机开始，然后因着危机带进祷告，因着祷告带进释放，因着释放就带进敬拜。我们要为着有的人到祷告山去，非常感谢他们到了祷告山，他们因为有了危机，所以他们就有了祷告。但是我们要巴不得主能够继续做一件事，就是不只得着祷告就完了，乃是得着释放。不只得着释放，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乃是能够让神得着完全的敬拜。那这个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不是他的十分之一是神的，乃他整个人都是神的。而在主面前有一个许愿，那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你我这样的来这样的来看的话，你就已经看出这种平行的情形出来。那不止这样，最后我想我再举出一点来，那就是平行你读第四章跟第二章的时候，那这里的这个平行这里的相对有一点点有趣的地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刚才我们都是长的对长的，短的对短的，这个第二章跟第四章呢是长的对短的，短的对长的。那这个我怕我们提醒一下。那么第二章啊，从第二节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呢可以说是和，对不起，不对，是这样啊，这样的，你们就是说从第二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是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两个是对的，长的对短的。然后最后呢，第二章第十节就一节对什么呢？对这个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第十节里面包括两个元素，一个神说话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用了什么，神用鱼把约拿吐出来。那么你读到最后一节，就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看见神也说话了，不过现在神不是用鱼了，神用三样东西。所以那里神讲安排安排安排，一共三次。那第一次神安排了一颗披麻，第七节呢神安排了一条虫子，第八节呢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你看神有三个安排，那这三个东西都是神的仆人，一个是披麻，一个呢是虫子，还有呢一个是东风。昨天晚上我们有个弟兄睡觉睡到一点多的时候，忽然间呢在这个棉被里面呢碰到一个蜈蚣把他摇醒了，结果呢这个还好感谢的主，实在是这个保守。